人迈步来到外头，吩咐一声，一门开放，就是知府衙门的大门。等开开了，包大人迈五步到了外边，闪目观瞧，嚯，可了不得，密麻麻全是陈州的军队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弓箭手压住阵脚，往正中央观瞧，扑棱棱飘扬着一杆坐都旗，火红缎子大旗镶着黄边，上面绣着一行小字，扫北元帅安乐侯，正中央绣着斗大个庞字。往旗脚下观看，站着几十名将军，当然了，都骑着马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各拿长矛大戟。在那最前边，哈啦啦跑来一匹乌骓马，在马鞍桥上端坐一人，看此人平顶身高九尺瓜零，长得是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头上戴帅子金盔，三叉戟领，包耳护项，黄金的抹讷，斗大的红缨披于脑后，身上穿九吞八炸黄金甲，外罩斜披的白缎色战袍，在胸前兵盘大小护心镜，两肩头有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三叠倒挂鱼塔尾，虎头靴，双叉套龙的金灯。望这人脸上观瞧，面如油粉，两个大三角眼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，满嘴的大板牙，连鬓乐腮的黑胡须，这个狂傲劲儿就甭提了，在掌中端着一把三挺大砍刀，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，还带着三尺的弯刀。谁呀？这就是安乐侯庞玉。就见他一马趟翻，正在府衙的前面示威，包大人见过他，算这次啊，大概是第五次见面了。你看同殿成臣嘛，包大人一想，你不叫我出来吗？我看看你怎么对待我。人要豁出去啊，就没有怕的事儿。再看包大人，正了正帽子，抖了抖袍子，端带撩衣，噔噔噔迈大步，来到安乐侯的马前，平身站住，躬身施礼，卑职包拯包惜仁，参见国舅，千岁千千岁。你看在那封建年代可了不得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呢。你看国舅，这是沾皇亲呢，要说句骂人的话，就是全国的大舅子。这个小子站着皇亲，见官叫大一级，你多么大的官，你在他的面前得卑躬折戒，何况包大人只不过是个三品的府尹呢。所以包大人这一失礼，咱们再说安乐侯，这小子在哪儿来呀、啊？在府里头来。最近他是怀揣25个小耗子，百爪挠心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把草上飞相符派下去刺杀包大人，结果烟空信秒，连个信儿也没听见。安乐侯纳闷，这相符走了不少日子了，怎么没回信儿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？ 后来他一打听，包公没死，照样奔陈州来了，他就更担心，他就往不好的地方想。这一想，相府失败了吧，叫包黑子抓住了吧。哎呀，相府这小子能不能把我出卖了，要把我供出来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最后他一琢磨，事到了现在，也就豁出去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到时候我就给你来个不承认，我就说包黑子买出来的人血口喷人。嗯，就得这么办。另外他也盼着最好是相府死了或者是跑了，比抓住强得多。就拿偃师的事情说，包大人这一进城他就得着报告了，他一想，包黑子你胆儿真不小，竟敢顶烟上，我呀就给你来个下马威，让你知道知道国舅爷的厉害。要不说他是个蠢人，蠢人才办这事儿。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紧闭四门，带着军队前来示威。现在要说到杀包的人还没到那个时候，主要的是显显威风。他这么一看，包的人真出来了，嘿嘿，俺老侯一想，这包黑子真有点胆子，我只说我这么一折腾得把他吓得屁滚尿流，要说叫他到我的马前回话，把他的魂儿都得吓飞了啊，他不在乎啊。好嘞，想到这他把马匹带住，唰，手中平端三挺大砍刀，把眼珠子一瞪往马前看着，我说你是谁呀？卑职包拯，包西人啊，你就是包拯，包黑子是你吗？哎，本国就问你，你不在开封府任职，跑到陈州你干什么来了？回国舅爷的话，卑职奉了万岁的旨意，身为钦差大臣，赶奔陈州前来放粮救济老百姓。你放屁！你放什么粮？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有本国舅在此坐镇，那老百姓我就不会救济吗？用你干什么？再又说回来，满朝文武谁都不来，怎么就你来呢？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点显能耐？觉着你不含糊，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包黑子，我问你，你既然说是到陈州前来放粮，粮食在哪儿呢？钱在哪儿呢？救济老百姓的东西在什么地方？回国舅爷的话，因为我们人轻装走得快，先行一步，救援的物资还在后面，估计明后日就能到陈州。带多少银子来？国币躺银124万。粮食呢？大约有20余万斤。哼，带这么个弹头的东西。这么办吧，这东西来了呢，你一个人放粮责任重大，你也忙不过来，你听我的啊，不管什么时候银子粮食一到陈州，刻不容缓，你给我送到国舅府，我帮着你放粮，你听见没有？是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跟我动心眼儿，胆敢把这银子和粮食不给我，你可小心国舅爷的厉害。 懂吗？卑职懂。哼！
安乐侯一想，他不抬杠啊，这怎么办？他那意思，用话把包大人激怒，跟他一抬杠，一犟嘴，他好抓个茬，收拾收拾包大人。他没想这包大人挺顺从，你怎么说他怎么答应，这玩意儿找不着他毛病。
包黑子，听说你铁面无私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为民做主，听说文武百官都惧你三分，你说说我怎么就不怕你？嗯，现在我就管你叫包黑子，我骂你的祖宗，你敢还嘴不？你服不服？
包大人没言语，就说安乐侯这个小子真没有教养啊，哪有这么说话？
越说越猖狂，越骂越得意。他手下那些人还替他鼓掌助威，
包黑子害怕了，国舅爷骂得好，
安乐侯太美了。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一样。看来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包黑子，刚才我告诉你的话你记住了吗？卑职记住了。咱就这么办，本国舅还要回去吃晚饭，有账咱们不怕算。来人，烧兵撤退。
哎，他走了，
包大人就在府衙外边站着，一直等到他们都走完了，他偷看了一眼，这才转身回奔府衙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低头不语。把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气的那鼻子大头都冲了上了。
大人，您怎么了？
你看这安乐侯多猖狂，这小子是个人吗？纯粹是个野兽。
您怎么不歪嘴？怎么不瞪眼呢？咱不商量好了吗？您只要发下暗号，我们把兔崽子拽下来就把他劈了。
他可太欺负人了，哪有这么干事的？包大人没言语。这李清平虽然没出去，但是他听得挺清，也只抖了手。
大人，他管您要粮要钱，没安好心呐、啊。真要给他送去，他就不能救济百姓。大人，您可得做防范。
包大人还不言语，大伙一听怎么不说话呢？冷不丁的就见包大人把头抬起来，啊，这一乐把众人好像没吓趴下，认为包大人呢吓疯了是怎么的？包大人把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李清平、公孙策、李财、包兴留到身边，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了，开了个秘密会议。开什么会啊？包大人说了，我想了一个对付安乐侯的主意，不知道能行还是不能行。我也看清了，要不把安乐侯铲除，不把这个绊脚石搬开，陈州这粮没法放，国家这害也除不了。现在我想了一个一举两全的主意，这主意的名字叫美女烟粉哭丧记。这名新鲜，怎么叫美女烟粉哭丧记呢？包大人给他们讲，据我所知，安乐侯庞毅是个酒色之徒，专门在女人的身上下功夫。凡是这种人， 不管他有多么大的野心，多么高的志向，早晚必以失败而告终。历史的教训层出不穷啊，何况是他呀。所以咱们来个对症下药，我打算在陈州找一绝色的女人，让她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然后把庞玉抓住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哟，这几人一听啊，鼓掌叫绝，高，太高了。包大人，您这主意可太妙了，万无一失，一定成功。说包大人这主意怎么回事，咱们一会儿详细再说。打这以后，包公又跟他们详细的商讨商讨具体的步骤，大家分头行动。他把张龙赵虎留在身边，让他们俩吃完了晚饭，到陈州的街上，也就是到烟花柳巷找一个女人，有那么几个条件。一，这个女人长得得特别好，一般的不行。二，这个女人不但长得好，而且要有胆子。第三，还得聪明伶俐。第四，还得没见过安乐侯，如果要见过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张龙赵虎跟包大人多年了，包大人怎么想他们都能猜透，所以把这个事儿交代给他们，万无一失。再看两个人领命下来，吃完了晚饭，把官服脱了，换好了便衣，化妆的好像大买卖商人，腰里边带了龙鞭信票和足够的银子。那位说龙鞭信票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按现在的新名词就是工作证，你没有这身份证哪行？暗带利刃，哥两个从府衙的后门溜出去了。按照包大人的吩咐，他们到了陈州的街头。现在呀，戒严早就解除了，安乐侯一走，城门开放，街上也不禁止通行了，所以有些买卖也开了张了。张龙赵虎呢，跟本地人打听打听烟花柳巷在什么地方，有人告诉在东北城角，他们奔这方向就来了。有人问什么叫烟花柳巷，要按现在的新名词说，就是妓院。在那封建年代，妇女受人歧视，被压迫，被剥削，尤其这妓院更是残酷的地方。往往有些女人被人家欺骗，被人家买卖，或者为了一口饭吃，就流落到人间地狱。你想想，要定这个计策，选这个美女，上哪儿选去？就得上这儿来。张龙赵虎到了东北城角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哇，真热闹啊！现在是华灯初上，就见这趟街跟火龙似的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动，红男绿女说说笑笑。你别看是闹灾荒，有很多人饿死，但是有钱的人也不少。尤其陈州那是大商死地带，南来的北往的都要在这站脚，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显得荒凉。张龙赵虎顺着人群挤来挤去，抬头往两边观瞧，就见这些妓院每一家都是红灯高挑，在灯光照耀下站着些女人，就见这些女人衣着华丽，擦胭脂抹粉， 描眉大鬓，收拾的十分妖艳，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打打闹闹，说说笑笑。每间屋里都传出说笑、弹拉、歌舞的声音。张龙赵虎呢，在东京汴梁也没少到妓院里去查看，所以并不陌生。他们东瞅瞅西看看，哎呀，有点为难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个女人都不合乎要求，还得找吧。他们又往前走，哎，书说简短，这趟街他们来回走了好几个个，也没找着一个中意的。两人一想，这也没法回去交代，而且包大人说的明白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把这女人给找着，这怎么办呢？张龙赵虎一商议，咱是外地人，对本地的情况不熟悉，咱鼻子下边有张嘴，最好呢打听打听。对，跟谁打听啊？他们就往四外看。赵虎冷不丁一抬头，哎，老张，看看那位怎么样？张龙一看呢，在人群里头来个小伙儿，这小伙儿也就20岁挂零，哎，长得这个德行，真叫人恶心。咱不说他长得好坏，就这身打扮可太特殊了，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。您在戏台没看着那人吗？纹身公子巾，正中央安着美玉，云字钩倒挂，灯笼穗飘摆两肩头。但是这位挺好的帽子不正经戴，把这帽子一转个，一个钩冲前，一个钩冲后。挺好的衣服不好好穿，飘带不系，露着胸膛。一瞅这位，这脸是狗舌头一条，那个脸色相当难看，煞白煞白的，满脑门子上挤的都是小红点儿，那小红点比臭虫大不了多少，两个太阳穴还贴着绿色的俏皮膏，独头蒜鼻子，菱角嘴，光嘴巴没胡，手里拿着把小扇，一步三摇，是摇头晃脑，大概还唱着呢，往这边来了。张龙赵虎一琢磨，要打听这种事儿，非问这种人不可。心里说话，这要在东京汴梁就遇上你，不是说你犯法，就瞅你这模样，摁地下就揍，准保叫你难逃法网。